我们来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真的是来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在地上，不管今天多少岁，我们过去多少年真的是活在主你以外，我们不知道你的福音。但当我们听到主你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主你在我们人身上有何等崇高的指望。真的是你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将万物伏在他的脚下。主啊，原来你创造我们，你救赎我们，就是为了这样子崇高的目的，能够跟主你来一同来作王掌权。我们今天来仰望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将你的圣灵继续赐在我们当中，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不管我们是第一次听到，还是我们在这里听过很多次，真的是让主你的圣灵在内心当中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得听见主你自己对我们说话。就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们第三次讲这个题目啊，我的心啊。我想一开始我们就直接看一下这个示意图啊。我用过好几次这个示意图，这示意图好像很简单，但是它真正的是反映了上帝造我们的人啊，造我们这个人。我们人整个就是为了彰显里面的话语，尤其是彰显上帝所给我们的话语。因为他告诉我们人分灵魂身体三部分啊，灵魂体三部分，然后灵和魂呢是非常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圣殿，就是在圣殿的这个象征里头，就好像圣所和至圣所，他们是在外院中间，然后是在一起的。在旧约的时候呢，中间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帘子，所以人对属灵的事情呢，其实那个时候不能有非常非常清楚的认识。但到新约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他受死的时候，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那一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了，从此上帝就可以把他属灵的真理向我们开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慢慢学习到我到底是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目前为止做了很多年的人了，对不对？估计也没有做过其他的东西。在这过去当中呢，我们实际上就是作为一个很本能的在经历这些，但我们可能没有认识到的一点是说，我们做人的这个经历取决于我们内心里头所相信的话语，对不对？就是我们内心里头，有的人从小到大，他有个良，就是相对比较良好的自我形象。这样子呢，当他在这世界上面临各样子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处得相对比较开心的，对吧？但另外的人呢，他可能各方面环境也差不多，条件也差不多，但是如果他内心里头的自我形象被破坏了，同样是做人，就做出另外一种人来，过出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对不对？所以这个内心里所相信的话语真的就决定了我们这个魂，所谓魂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啊。我内心里相信什么，我对自我的认识和看法就是这样子。而这个呢，就取决了我们内心里头这个好像一个阀门，它到底打向哪边。对我们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我们里面有着基督的灵，所以如果我内心所相信的话是跟上帝的话一致的时候，灵里头的生命就不断地涌流在我们内心里头，进而释放到我们全身。主耶稣有讲到说，信他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所讲的就是相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这回事，对不对？所以我们腹中流着活水的江河，但是我们的自我意识没有被更新的话，我们就好像有这个活水的江河在那里头，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喝到这里面的这个活水。但是呢如果我们内心相信的真的是照神的话所说，你就会发现生命的深处真的有这么一个泉源，甚至你可以感受到的，我的意思可以感觉到的，你内心里头可以感觉得到的。好，我们这次要继续来讲这个关于就是关于人的内心怎么样工作这件事情啊。一开始我用一个经文，我觉得这个经文呢是好像一把钥匙，把今天所讲的所有的经文就可以能够打开。我起个题目叫做从反例学习。因为如果你去看罗马书这里所讲第6章19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他说从前怎样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从前怎样 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当然简单来讲，这个经文很明白了，就说以前我们内心里并没有上帝的生命，并没有他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活在地上呢，我们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可能很多自我为中心的事情。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的脑力，对不对？我们的智力，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体力啊、等等等等，都是用来满足以前自我为中心那些自私的愿望的，对吧？但现在呢，当我们成为属上帝的人了以后，我们让我们的肢体，让我们的脑力，让我们的智力，让我们的情感，让我们的热情，让我们的意志等等等等，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献给上帝，能够为他而活。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仔细想想，以前是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的？我们以前怎样献给的？你会发现哦，人自我为中心呢，在背后有个更深的一个东西。为什么人要自我为中心？所谓自我为中心，就是说我活着做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自我服务，对不对？我做什么事情说到底就是为了自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原因其实很简单的，原因因为内心里是一种缺乏的光景。我们过去讲过很多次这个观念，它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人的内心因着跟上帝离开之后，陷入一种空虚缺乏的光景，所以今天必须用其他的东西来填补这个内心的不满足。不但是在我们表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要用各种各样的事情去消磨时光，来让自己内心稍微好受一点，不至于那么好像空虚，对不对？还表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包括有些很正当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本来是个很正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实际上说到底是为了让事业有所发展之后，如果在别人面前显得有荣耀，好让我内心里头的这个空虚感得到一定的满足，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就说，以前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啊，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被内心里头的空虚感所驱使。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是这么做，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表面上都就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你还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这种状态呢，根本不是上帝所设定的人的状态。因为你就现在想一想哦，如果在人和人的关系里头，或者人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来讲，今天如果都是为了自己，其实把很多的事情就破坏了。举个例子吧，如果正常来讲，上帝让我们，就是他创造我们人，给我们里面有智慧有创意，如果去面对工作的话，应该是怎么样子？应该是发挥里面的才能，是不是啊？发挥里面的才能，我知道我里面有创意，我知道从上帝这里来的有聪明有智慧，当我发挥出来的时候，能够对别人有益处，对社会有益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自身的价值。就上帝造人本身是这么一个目的，但是当人因着内心的缺乏感，今天做一切事情是为了自己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就让里面的东西被扭曲了，然后就不能够很好的释放从里面来的上帝所赐给人的这个创意，对吧？所以呢，你看以前是在这种缺乏感当中，然后把肢体献作不洁作奴仆以至于不法，他现今也要照样呢。在这里头我觉着就告诉我两件事情啊。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你以前把我们这个人其实不知不觉就献给这个内心的缺乏感，然后被他所驱使做一切的事情。现在呢，我要把自己献给上帝，但是献给上帝是什么意思？有的人不理解这个，不理解这里头圣经所讲的观念，把自己献给上帝还是在缺乏感当中献给上帝，对吧？这就叫做圣经所说律法的观念，我需要努力达到什么，好让我内心感觉好一点，感觉有益，感觉我比别人好，等等等等。那这个就说错了，圣经里所说的当我们献给义做奴仆的时候，上帝是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对不对？这个时候他要让我们干什么？要让我们活着被另外一个东西所驱使，原来是被不足感驱使， 我如果用一个比较形象的那个比喻来描述，就说我们每个人啊，活在原来的那个光景里啊，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吸尘器一样的一个 vacuum， 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就是要 suck 东西来，你看知道吗？就是来吸到我这里头，让我得满足，对不对？以前就是这么个光景，现在呢，对上帝来讲，他的本性是什么？刚才 Chris 提到用了一句话，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上帝如果活在我们里面，他今天要让我们这身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他，他要干什么？他要出来来充满万有。所以是活在另外一个刚好相反的这种状态里，原来是处在一种缺乏感，想借着外界的人事物获得一切东西，好像自己有一点点满足。现在呢，是里面被上帝所满足，以至于今天可以让里面的生命找机会去发挥，去帮助别人，去祝福别人。而在这个时候，人才真正觉着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对不对？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啊，我觉得我有一次想到这个，我就觉着很开心啊。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告诉我们啊，我们以前所用的，我说用这个词叫 platform， 就是我们以前用什么东西啊来做什么样的事情，今天上帝是用同样的这一个来这个 platform 来做事情。举个例子，如果我以前啊，我内心被不好的一些念头所驱使，然后就要去做这个，就要去做那个，好像怎么样，对不对？今天呢，原来上帝对我说话，上帝要在我身上工作，他也是用我的内心，借着把他的思想，把他的甚至他的情感放在我内心里头。所以我今天就可以说，我有个地方去找上帝了。如果你不知道上帝是用同一套东西的话，你就会到神在哪里啊，我怎么跟他打交道啊，对不对？你不知道嘛，上帝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知道他用的是同一套东西，你原来这一辈子都用着那一套东西，被另外可以说被另外一个灵，被撒旦所驱使，对不对？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驱使，今天呢，上帝就这样子在我的内心里头这样子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从用这个经文来开始今天呢，我们如果去看圣经里描述人心的功能啊，人心的功能有很多的，很简单的一个呢，就是人心是我们思考的地方，思想的地方，而人用心思想和用头脑思想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自己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你如果去用心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呢，这个思想是带着感情的。你比如说忧虑，对吧？忧虑是在心里头的，人一般不用头脑去忧虑的，对吧？人一般是用内心在忧虑，对吧？用内心在忧虑，然后悲伤，就那些东西啊，就是你要想一些事情很伤心的时候，都是在内心里头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是一般头脑就像一个计算机一样，当你要去算东西，要去分析，要干什么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去用自己的头脑，对不对？内心呢是人思想之处。我们来看圣经里头的一些经文啊，第一段在创世纪17:17，这个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上喜笑，对吧？俯伏在地上喜笑，因为上帝告诉他，他第二年要得一个孩子，对吧？他心里说，你看没有？他心里说。这里头带着情感的一个内心里头的一个自我对话，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这就描述一个就是人内心里头对自我的一个对话。你仔细想想，我每天做很多很多这些事的，对不对？就常常内心都在对自己讲话。另外一个例子在创世纪27:41，这里讲到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你看没有？这是带着情感的，对不对？怨恨，他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因为他的弟弟雅各把他的把他的祝福从他父亲那里骗去了。”从这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当人内心在这里对话的时候啊。在内心里对话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你今天你用你的内心在跟一个思想在作用，让这个思想在你的里面，对不对？但是呢，人内心里想什么，我每天都想很多事情， 我们可能就是很就不自觉的你就在想什么事情，但圣经还告诉我们，我们内心里的这些思想啊，取决于内心里头更深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在这里记载的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34-35节，这讲到西面给他们祝福，就是这个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对不对？就抱刚生下来的耶稣到圣殿里头，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叫许多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的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诽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有一件事情我就发现，就到今天都会有，你有的时候常常在想一些事情，然后有一些思想呢必然给你带来的就是比较平安，比较安稳妥的那些情感，对不对？还有一些思想你去想的时候就给你带来一些负面的情感，这个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经历很多。但是呢现在有的时候你还是会你可能不经意的你就让一些负面的思想它进到你心里来，然后当你想的时候你最后带来这些负面的情感，还有的时候你都不太知道那背后那个负面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它有的时候是一种错综复杂的一些底下的那些思想造成你上面你的情感有些负面的情感，对吧？这里他告诉我们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他就告诉我其实人心呢就好像上面有一些表层的思想，我们自我的一些对话，但这些表层的自我对话呢取决于内心里头的意念，这是我前面那幅图画里头所说内心所相信的话语，对吧？所相信的话语在这里接下来这句经文讲的也是很相似的一个概念，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5讲的，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就说我们人内心里头啊有一些动机，有一些想法，有的就是和别人往往是看不见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都可以说啊，我们来服侍神，我们都可以来追求神，都可以读圣经，但内心里头的被什么样的意念驱使不是那么简单的。我曾经在以前就去一个特会的时候，一个牧师他就很明确的说，我以前我也讲过这个例子，就说他说他都做牧师好多年了之后，他说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服侍神都是为我自己。很多人也是这样，只不过不敢讲这句话而已，是吧？你仔细想想，如果当我们人只要在所谓律法的这种思想里头，律法的思想就是说今天我要努力达到上帝的这个标准，你现在想一想，只要你在律法之下，你要今天去达到上帝的标准的时候是为了什么？自然是为了自己了，对不对啊？自然是想要证明我还行嘛，对不对啊？一个是在上帝面前要有证明我还行，另外呢就是在别人面前证明我还行。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证明别人我还行呢？不就是内心里头那个缺乏感，今天只不过通过在教会所做的事情来达到这个目的而已，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个内心的意念同样是在服侍神，同样是在追求上帝，内心有可能是被缺乏感所驱使，但内心里头如果在恩典在的真理之下，我们乃是知道我里面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当这样子如果你在恩典当中去服侍上帝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可夸的，就算你比别人要服侍的好，你也没什么可夸的，因为那是耶稣基督嘛，对不对？是耶稣基督他使我里面有这样子一个生命，我是白白的领受的，然后这个生命能够出来，那个能力也不是我天然人自己有的，乃是神的，对吧？所以你只要在这种光景之下，你就没得可夸的。所以你看没有，不管是他前面特别讲到主耶稣被立，就是要把人内心的这个意念显露出来，将来神要审判的时候干什么，也是要把内心的意念显明出来。而且可以这么说啊，只有恩典的福音，当我们明白恩典的福音之后，我们内心的隐情才会被显露出来，我们才可能知道到底我是被什么东西所驱使。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就说你从刚才的这些很简短的经文，我们已经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人内心深处的那些意念哦，所接受的那些观念，比如说我怎么看自己，我是处于缺乏的状态呢，还是我里面真的蛮有神的自己的生命，这些观念在我们内心里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就取决于我们，就它就决定了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会怎么去做，然后它也决定了我们面对上帝的话我们怎么会去想，对不对？比如说当亚伯拉罕他看到自己是天然的那个身体的时候，对吧，100岁的人怎么可能得孩子，对吧？当然他在那里他起码没有说没有去说是对上帝说什么不恭敬的话，他只是觉得这有点好笑了，对不对？这是因为他看到的是自己天然的身体，对吧？他内心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当然呢神就让他能够去看在上帝那里能够有难成的事情吗？上帝让他去看神的作为，对吧？当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跟随上帝已经这么久，有24年的时间，至少有24年，从他领受呼召，对不对？75岁出来，至少有24年跟随上帝的经历。所以呢，当上帝纠正他的时候，他内心里头就可以转变过来，有新的这样子的思想，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啊，每个人每天都不同的进行着内心的这种的自我对话，而这种自我对话呢，往往都是带着情感的。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焦虑，对吧，我们知道焦虑对身体非常不好的，很多疾病都是因着焦虑 stress 造成的，对吧？它怎么样造成的？那就是焦虑。焦虑从哪里来的？焦虑就是内心里头这种负面的自我对话嘛。当你常常担忧自己的未来，常常担忧自己的现状，常常对自我不满，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只要进行了这样的自我对话，就等于内心里常常被负面的话语甚至负面的灵，对不对，在影响着。所以明白这点的好处就是说，是哦，从此我们就知道一个人啊，你每天你就是你要想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有成长，能够有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也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觉得自己可能没有机会，或者觉得自己的天资不够好，或者什么之类的。 You're looking at the wrong place， 对不对？从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些东西不是重要的。对于重生的基督徒里头，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我里面有着基督的灵，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一切的智慧都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里面的灵里头有着神一切的智慧在里头。但今天呢，关键问题是说，当我进行内心的这种自我对话的时候，我这个对话呢是跟上帝的这个生命是一致的，好让他的生命就流淌出来。我就算以前没有的天资，我今天有的是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智慧，那岂不比那个天资更好吗？对不对？所以今天的关键问题就到这里了。我的内心里头常常在思想着什么样的话？所以在这里从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啊，就是一些经文里头。一个呢，我就用腓立比书4:8-9，他这里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简而言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关注正面的事物，对不对？就说你常常想正面的东西。这件事情呢，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充满了负面的东西。你会发现啊，正面的新闻从来不卖座的，对不对？正面的话题很难跟别人谈的。你现在想啊，你今天是充满着希望，对人生充满着希望，干什么很开心的，你去找找同学和同事谈，你看看能不能引起共鸣。你会发现很难引起共鸣的，最能够引起共鸣的就是发牢骚，对不对？大家抱怨这个，哎呀，太有共鸣了。我会发现不管做学生的也好，做博士后的也好，做老师的也好，都可以在这里头，这是共通点，这是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潮流，对不对？负面的东西非常容易引起人的共鸣，但是正面的东西你一般就只能 keep it to yourself， 对不对？ 你会发现别人，你只要那样一说，别人就觉得你好像怪怪的那种，对不对？但如果发牢骚的话，别人不会觉得你怪怪的，别人觉得马上就可以附和了，对不对？所以所谓关注正面的事物，他就提醒我们啊，其实今天你要想关注正面的事物，他就提醒我们，其实平时看什么东西啊，就说作为所谓娱乐的东西啊，作为什么娱乐的东西，那还是要注意的。因为这是上帝所设计的，人就是这么运作的。你的内心里头到底在接触什么样的思想，常常让什么样的思想进到内心里头来，甚至你跟他就是接触，什么叫接触，就是这个思想进来了，然后你常常去想他，对不对？那这个就等于跟这个思想在打交道了，对吧？他说呢，就是当我们如果去看世界上的东西啊，我敢说你如果去看今天的那个电影也好，电视也好，电视连续剧也好，你如果能够找出几个真真向上的，我就佩服你。就你仔细去想一想今天的啊，有的电影呢也还好了，就是打打杀杀，对不对？比如像成龙的电影，对不对？然后看完可能也就算了，对不对？但是还有的，它真的反映背后的那些思想呢，你就会发现啊，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反映的是一种很消极、很负面的思想，人的无奈呀、啊，对吧？在这种人生当中的各种痛苦啊、挣扎呀、啊，其实这是另外一种发牢骚了，对不对？用比较艺术的形式来发牢骚，对不对？其实我们如果常常看的就那些啊。你自己可以去想，你自己可以回去，可以去就是关注自己的情绪。就如果你今天心情还是属于比较中等或者还可以的，你看上一些这样子的电影啊，你会发现看的时候可能还蛮有兴趣的，看完了内心就有一种空虚感。有这样的经历吧？对不对？很真实的。所以他说，让我们的内心要去关注正面的东西。然后你再看啊，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所看见的，保罗当然他作为一个使徒，他在这里头深知基督的奥秘，他常常活在信心当中。他就说让这些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神是不是跟基督徒一直同在？需要不需要我们今天去这样去行，他才跟我们同在？当然不是。上帝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对不对？所以神一直跟我们同在，但是他的同在在哪里？在灵里头。今天呢，什么时候要让上帝那个同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就是要进入到内心里头，进到心的这个层面，对不对？进到心的这个层面。而这个事情呢，需要我们常常去关注正面的。所谓正面的，我们就知道什么，最终正面的东西都是从上帝来的。如果在这世界上有一些有人有真正的怜悯心、恻隐之心啊，真的那样子的，那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就算一个人不信神，他最终这不是那样说吗？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没有说没有神的荣耀，亏缺了，对不对？就意思说他里头如果残余的任何的那些荣耀，从哪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啊，如果能够学习整个看事情、看自己、看别人都从正面的来看的话，我们的内心啊，不知不觉实际上就关注在属神的东西上。这样子呢，上帝就可以更容易的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来帮助我们过一个更积极向上的生活，对吧？而且当你如果去看别人啊，能够看正面的时候，你会开心很多。就是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不管你有个同学也好，一个朋友也好，甚至自己的家人也好，你如果常常想到的就是他怎么样得罪了我，或者他过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说了什么一句什么话，我告诉你，最不开心的就是你，对不对啊？当然你一般你不开心，你也会让他不开心了，对不对？所以都是彼此的负面进行作用。但圣经里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不记人的恶，他讲到爱，对不对啊？英文讲的很有意思 ，thinks no evil， 还不是不记人的恶，从来就不去想这些事情，不去想这些不好的事情，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处于内心处于好的状态，想要让人生不断能够向正面、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很简单，但是确实很实用的一个例子。你会发现啊，上帝他的话，
写就是说出来写出来，真的非常简单。我们人常常不 take it seriously， 要么哎呀这个东西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照自己的过去所习惯的生活去做，然后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总是不满意，对不对？那上帝告诉了你要这么做，我们就不喜欢这么来做，是吧？这个就提醒我们，真的其实要来学习顺服上帝的，顺服上帝的道理。他知道我们人是怎么一回事，是吧？我们非常想来看怎么样来让内心能够处于一个好的状态。诗篇第一篇，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一篇了。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就好像刚才说的，不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对不对？不去活在那种不好的状态里头。他这样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哇，我真的很佩服，在旧约的时候有人能够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哦。因为在我们今天啊，对于基督徒，我们开始明白恩典了，这还有点可能。在过去的时候啊，真的是那要需要得到极大的启示才能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等会来讲怎么样才可能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但他这里讲啊，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很有意思啊，昼夜思想，哎，这个思想这个词啊，这个词是希伯来，当然是希伯来文了。Hagar， 他意思就是说是 meditate 就是默想，对不对？更有意思就是说他那个原来的那个词啊，就是 murmur， 就等于你的中国人说自言自语了，自言自语，自己跟自己在说话，对不对？他说就是这样子，就意思有点常常在念叨着神的话，那么个意思，对不对？他说如果一个人要这样子，这人就有福，而且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样子话很熟悉。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盼望我的生命像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所做的尽都顺利，对吧？但他这里明明确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就不是每个人都常常去做的了，对不对？完全取决于你真的喜爱神的话到什么地步，对吧？对有的人来讲，能够一部分的这样做呢，也还是蛮自然的。但对于有的人来讲，要做这件事情，常常的默想神的话，就觉得很痛苦了，因为去读神的话，就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对不对？我以前去过一个特会，就是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他们那个特会里头的，其实他们带领的那个人啊，叫做 Mike Bickle， 他爸爸是一个奥运会的拳击选手，他当然也是非常体育性的这样子的人，从小就是像他爸爸在那里训练干什么的时候，他也是跟着去那些，就是训练的地方，所以是你可以想，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有男子汉的这样子的气息的这样子一个人。他信主了以后，他对神又非常非常火热，但他那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读圣经。他比较喜欢祷告了，但最讨厌的是读圣经。他就给神说：“哎呀，你写什么？你也写好一点嘛，对不对？怎么这么枯燥，这么难读，对不对？”但是呢，他后来继续生命成长了以后，他真的是喜欢读神，真的喜欢读神的话。所以这里头啊，其实上帝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他就提醒我们啊，今天就是在恩典。走恩典信心道路的人，我们应该去上帝的 instruction 向来很简单的，你就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人呢，常常不喜欢去做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但我们喜欢去做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做不了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不太喜欢花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这个实际上只要认字的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对吧？就算不认字的，今天能够听圣经，你听完了以后回去也可以自己想的，对吧？所以这个要求实在不高了。但是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喜欢靠自己结果子，对不对？我们喜欢自己努力，好让自己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对不对？你现在想让你所做的一切顺利，这不但对自身的这个能力智慧要有极大的一个要求，还对环境的这个发展，然后自己的时机要有极大的一个要求，是不是啊？那个是不是我们做得到的？不是我们做得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实在应该来关注神让我们所关注的，而不是去做
那些东西是当我们关注上帝所做的，当上帝的话进到我们内心来，他的灵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来，然后他的灵不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的灵也在世界上，对不对？充满万有，让他自己来做成他的话要做成的事情，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底下呢也是一个讲这样的观念，这个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那神对约书亚所讲的，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约书亚的到这个时候，他看见过神跟摩西同在带来的那些果效，对不对？把杖一举，那红海就分开了，这可不是摩西的本事哦，对不对？因为摩西当时都急得向神求怎么办怎么办，神说你干什么要问我呢，拿起你的杖举起来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那是上帝跟他的同在，神今天应许他说我照样跟你同在。那如果有这样子了，是不是就应该结束了？上帝都跟我们同在了，他跟摩西这样伟大的先知同在了，今天如果你是约书亚，神说我照样与你同在，是不是就够了？按理说就够了，但你看没有够啊。就是他底下说上帝这个同在你不需要操心，他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这边还是有责任的。他底下说什么？你当刚强壮胆，上帝的同在不是人眼睛可以看见的，也不常常是人直接可以感觉到的。如果能够感觉到，摩西当时就不发慌了，对不对？是不是？他就发慌嘛，他看不见上帝嘛，对不对？所以呢，上帝的同在是这样，但是我们却需要用信心跟他配合。所谓刚强壮胆，不就是信心吗？不就是内心里知道神与我同在吗？对不对？不就是很肯定吗？他说，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这是神的计划，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他底下就讲了同样的话，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所以你看没有，那个思想啊，真的是等于嘴里在常常的念叨着神的话，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在这里我们看到同样一个例子，上帝的同在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这已经是 guaranteed 的，他就跟我们同在，不需要你我操心。所以如果祷告说神啊你来与我同在，这白祷告，对不对？因为神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明白神是这样说，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他要我们干什么？刚强壮胆。但一个人怎么才可能刚强壮胆？是不是内心里头确实能够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这句话？那怎么样确实内心可以相信？是不是说你必须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到一个地步你内心就知道了，对不对？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今天啊，大家都肯定都有这种经历，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就在做一些正常的事情，然后我们说头脑里实际上应该是心里头，突然就有这么一个负面的思想来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一般面对这种负面思想是怎么样，比如说是关于未来的一些担忧啊，或者为什么样的事情，是吧？我告诉你，我一般呢尽可能不去想它。但还有的人呢，这一个担忧这个思想一进来，啪嗒就把你抓住了，对不对？然后你就昼夜思想了对不对？越想越那个什么，你就会发现你后来你的情绪就变糟，你的身体可能也慢慢出状况，对不对？这是不是很自然呀？对不对？就是你内心里头啊，你这些思想一旦你接受这个负面的思想，你不断地去想它，这个思想对你的内心就越来越真实了。而且你要知道，人的内心啊，实际上分不清什么是想象的，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东西。这实际上搞心理学的人很清楚地讲的，内心里头那个思想一进来啊，对他就是真的。当然，心理学无法告诉你，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人分灵魂体三部分。今天当内心里接受负面的思想的时候，生命那个泉源就领受不到了，
它还在那里流淌，只是我没有领受到它，所以是这个原因造成我人生的问题，造成我生命的状况，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其实要想要所谓的凡事顺利，要想要道路可以横通，并不是那么难的，但是就看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这么去做。当然在这里啊，我要说一件事情，我刚才不是说嘛，在旧约的时候，我真的很佩服那些人在律法之下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因为旧约的时候，你如果去看耶和华的律法，你要做到这个，你要做到那个，对不对？你做到这个，你做到这一切，我就祝福你。你只要哪一点没有做到，就受咒诅。当然，旧约里头也有一些可以说是，也有一些上帝所设定的方法。当你犯罪的时候，神说你去献祭，对不对？这样就可以涂抹你的过犯，让你内心里可以有平安。内心里就是旧约里头也有很多。对吧？当然，那现在就是旧约圣经里讲到很多关于神的慈爱、神的恩惠、神的怜悯等等等等，也有很多这些，对不对？但是呢，我就会发现啊，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讲啊，或者甚至我们今天已经对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有相当认识的人也好，你都会发现啊，还有不少的时候啊，读圣经还是索然无味，就是你去读。你比如说我们当然最喜欢的就是说，哇，读到启示了，对不对？哇，读到了这个本来不明白的又明白了，对不对？这样子我们就很开心，对不对？但是要让人真的去这样子常常去想啊，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东西啊是比较困难的。其实这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就意思说你有些经文，你比如说你已经开始明白了，你也明白它里头在到底是在讲什么，是你自己都很仔细的讲过这些圣经，然后今天再让你去读这个圣经啊，你又不容易，当然也不容易，就是又有什么更深的启示什么，这个时候要真的去所谓昼夜思想，常常想这些话，你就觉得很困难，对吧？那我在这里，就给大家这样一个不管说建议，还是说这样一个也是给我自己，就说圣经啊。真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现在慢慢才明白，人要想真正默想神的话哦，必须在恩典信心里头默想，必须在恩典信心里默想，因为啊，你只要不在恩典信心里默想，当你去看任何的经文，旧约的也好，当然旧约的很多经文能够让你深感定罪，对吧？新约的有些圣经也可以让你深感定罪，是吧？就算没有让你感觉深感定罪的，如果你不在恩典信心里去默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由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这几节经文，非常非常就是在恩典里头非常非常可以说是重要的一些经文，我们也讲过很多遍。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吧？我们如果明白恩典信心了，当然我马上就知道啊，在基督里，我在基督里等等等等，我们就这一切我们就明白了。但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子，就是你怎么样去默想或者怎么样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必须把你自己放在这个经文里头。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读啊，是一个第三者的在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想的是他们，或者很多时候想的都是他们，对不对？因为就以前不明白这个福音，当然是这样子啊，你就会觉得啊，那保罗嘛，那你对吧，保罗的生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而以弗所的这些圣徒呢，他们的生命成长也到那个地步了，所以这份信是写给他们的，那种呢当然就把我们排除在外了。但就算你今天你开始明白恩典信心的时候，你说看这个，你不知不觉还是他们，还是在想他们。但如果什么叫做在恩典信心里，在恩典信心里就是知道我已经在基督里，我是在这一个 perspective， 在这一个角度，在这一个地位上去读这段话，去领受这段话，只有这样子，当你读的时候啊，才可能跟我们有关系。只有这样子读的时候，你内心里头才能比较自然的领受这个话。你比如我们这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为什么呢？他说他在基督里层次给我们，这个我们是所有在基督里的，对我来讲就是我了，就是你今天你如果去读圣经就是我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神告诉我们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当你把这个读想我们的时候，你把它想成他们的时候，这句话就跟你没关系了。你的内心读一就是读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反应，没有那个共鸣。但是你在恩典当中，你知道我已经在基督里，他所讲的就是上帝对我所说的话，而且是一个很肯定的话，他已经做了这个事情。所以当你这样去读的时候，你不需要太多的分析的，你就领受就行了，就相信就行了。我的意思说，上帝他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就想一想吧，亚伯拉罕在地上的一个是一个门徒之人这样一个的例子，我们就想一想亚伯拉罕的这一生当中被上帝这样子带领着，然后他所经历的人生，对吧？上帝死里复活的大能在他的身上，这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every blessing 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当你默想的时候是什么？默想的时候就是接受这句话，就是肯定这句话，上帝都这么说了，他已经这么做了，而我今天他是对我讲的，对不对？就我的意思，你一定得把自己放，通过在基督里，你就可以把你放在一个可以接受上帝的话的一个地位了。如果没有在基督里，你今天一定就无法接受的，对不对？你怎么可能相信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把一切的祝福今天给你了？怎么可能相信呢？凭什么呀？你做了什么？你爱他吗？你为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吧，对不对？所以你无法，你的内心是无法相信，无法接受上帝这个话。但是神整个做事情的原则就是，当我内心里能够接受他的话的时候，他所话里头所包含的这个内容，这个祝福就可以临到我的生命当中，就可以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只有在基督里头，我们才可以处在一个可以接受上帝话的那个状态。但是再往下看的时候，这个就如 King James 翻译成 according as，就意思说是取决于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他为什么把一切的祝福赐给我们？因为他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已经拣选我们了，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上帝在那时候已经定了这么一个计划，他既然定了这么一个计划，今天要让这个计划在你我身上成就，他就必须要把他一切属灵的祝福来赐下来，否则怎么去成就他这个心意呢？对不对？然后他说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要这个事情啊，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如果你明白本婚姻的信的那个福音，你就知道说当上帝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告诉你在我面前是已经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这是个叫做恩典信心的默想神的话，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当你这样子去相信的时候，上帝的灵就在我们内心里头在做改变的工作，以至于我内心的这个自我形象就在被调整当中，是不是啊？你以前不会相信自己已经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相反，我们每个人看自己充满了问题，充满了瑕疵。在这世界上最就是个自我形象最好的人，他想到的还是除了自我形象那个好的那部分让他感觉好的，他的眼光还是在看着自己没有的一些东西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头，在恩典信心之下默想神的话的时候，神就在他就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把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底下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哇，神爱我们，不要再想说神是不是爱我们，神按理爱我们。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如果知道自己是在基督里，你就可以用心来可以说接受，或者甚至说来感受神的爱。你如果不知道，就是你如果还没有一些启示知道自己什么叫做自己在基督里，当你看到这个话的时候，爱我们，你马上看到这个词这个字这句话，你内心里马上就想着天然的那个我多么不好， 还有哪些不够好，对不对？然后你接下来你就无法相信神爱我们。但是呢，如果你知道我在基督里，上帝爱我，很自然的，我可以相信，真的可以相信，因为我都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我有瑕疵，有他儿子的生命在我里面，而且如今活着里面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使我在这活着，我里面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爱我不是很自然的吗？这时候你内心是不是就可以相信接受他的爱了？所以当今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如果不是把你通过耶稣基督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啊，读这些话确实是索然无味，因为讲到的好像是很遥远、很虚幻、跟别人的事情嘛，对不对啊？你想知道，就是我们人啊，真的是还就是这样。如果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啊，你一般兴趣不是那么大的，对吧？如果今天一群人在说话，突然有一个你的名字被人说了，你是不是耳朵马上就竖起来了？是不是啊？一群嘈杂的声音，然后突然你的名字被别人说了，你马上哎，这在说什么呢？对不对？是不是？同样，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自己不在其中，如果你自己不在其中，你肯定不会特别会去喜爱读的。但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在其中？就是说，在基督里，对吧？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一想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如果预定了一件事情，能不能成就？能不能成就？什么叫得儿子的名分？耶稣基督啊，在新约的时候，其实正儿八经只有一个儿子，独生子，对吧？耶稣基督他作为上帝的独生子，最后就是用人的这个成为一个人，然后他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权柄，一切的荣耀、尊贵、祝福，这个叫做儿子的名分，对不对？他是整个上帝所创造的产业的继承人。今天上帝居然爱那些在基督里头的人到一个地步，说这些产业、这个儿子的名分，他不是单单给耶稣基督的，是给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人的。对，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上帝预定我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是不是？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其中，是不是这话突然就有意思多了，对不对？而且当你去当这样子想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去找一套读圣经的方法，这是圣经里上帝所设定的，我们如上帝所设定的救恩的方法。我通过耶稣基督进到一个状态，可以去领受上帝的话，然后可以跟上帝进行这样一个生命深层的一个交流或者合一，甚至对不对？他所设定的方法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什么叫做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上帝的恩典我们原来讲过，其实就是基本上来讲上帝所赐给耶稣基督的一切东西，身份也好，生命也好，丰富也好，尊贵也好，荣耀也好，能力也好，智慧也好，一切的东西，对不对？他这里意思说，上帝所赐给他儿子的这一个恩典，充满了神自己的那一个荣耀。但是呢，上帝他想让这个荣耀临到在基督里头的这些人，在你我的身上可以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到一个地步，人就不得不去赞美上帝，他这么好。就当你看到这个彰显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哇，神这么好。这就好像在当主耶稣在地上，他去比如说是那些摊子吧，对不对？那个摊子主耶稣就跟他说，起来行走，拿起你的褥子回去，对吧？行了，行走，然后他就起来了，然后那些人就看，哇，神居然把这样子的权柄赐给人，是不是啊？当我们说的神就说他为什么他要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是因为他想把他荣耀的恩典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当人看到上帝居然这么好，他愿意把这样子的荣耀赐给人的时候，我们就说原来上帝是这么好的一个上帝，我们就称赞他，不得不称赞他，对不对？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门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吩咐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得知他旨意的奥秘。我在这讲一个，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如果你现在对恩典的福音有所认识啊，你越有所认识，你就越发现这一个福音太奇妙了。这个奇妙到一个地步啊，就是今天一个小孩子也可以听懂，对吧？不认字的人也可以听懂，听懂了以后内心就可以领受上帝的同在，生命就能够发生改变，根本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到一个地步，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都做过见证，它可以改变你整个的精神面貌，你的身体状况，对不对？我们有人在教会里做过这样子的见证。但是呢，同样这一个福音把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也可能怎么听都听不懂，他怎么都无法领受，他怎么样理解都是在他头脑的层面，他怎么样都是经历不到上帝这个天国的奥秘。这是不是太奇妙的一个智慧了？又简单，我就是简单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太简单了。但是居然那么聪明的人就是搞不懂。你如果没有自己真正领受过福音啊，你就很难体会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话。但是我们每一个开始听懂一点的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对吧？都是这么回事。他底下说他旨意的奥秘是什么？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有一天上帝要把他所造的一切的被造之物，如果不是从他那里来的那些，就是没有他自己生命的那些东西，全部都除去，全部都除去。那今天而在那里头唯一剩下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所在他里面的，对吧？属他的。今天上帝把福音给我们，他就是要干什么？让我们成为他的那一部分，对吧？成为那一部分，让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当我今天我发现我已经在那里面了，对吧？我已经在那里面了。所以这叫做用恩典和信心来默想神的话。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在马太福音主耶稣所讲的，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段圣经读过很多次，对不对？那灯就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里头的所讲的。但是我们过去读一直是在律法之下读，甚至我们现在读你可能还在律法之下读。什么叫律法之下读？我们读完了发现这是一个威胁，哎，是不是？这是不是个威胁啊？你看，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是不是个威胁啊？对不对啊？有没有人喜欢常常听威胁的话？没有人吧，对不对啊？没有人喜欢听威胁的话。但你只要在律法之下去读圣经，你自己天然的观念读出来怎么都有那个味道的。而圣经里头有的比这个更直接的话还很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恩典信心里默想神的话，你现在想，你们是世上的盐，那你是不是世上的盐？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在肯定你，你们是世上的盐，不要让自己失了味。如果你失了味了以后，就会发生那样子的事情，因为你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了，都是被践踏的。今天唯一不被践踏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世上的盐，对不对啊？所以他在恩典里头，这是一个已经做成的事情。当上帝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一个肯定，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的光，现在大家常常用一个词在国内，正能量，对不对啊？今天这社会就是缺少正能量。刚才所讲的为什么人在一起就一抱怨呢就有那么多共鸣，就是因为有负能量，正能量太少，对不对？那今天这里说我们是世上的光， 上帝说他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他肯定我们在基督里头，上帝已经让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人了，对吧？成为这样子的人了，我们就活出这样的生活就行了，对不对？下面啊，我再讲另外一个和这个很相关的，前面都讲的内心里怎么样默想神的话的一个事情。圣经里告诉我们啊，这想象力也在人的内心里头啊。想象力大家都很熟悉啊，如果你没有想象力啊，如果你没有想象力，你是没办法读书的，你没办法读任何的书，不光是故事书，就像这个他应该在读 Peter Pan 啊，你看这个他在读 Peter Pan。 就是当你读书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所有的书呢，他就是描述一个图画嘛，对不对？这样当你读的时候，你在你的内心里头，你就在多少在经历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很喜欢看小说，对不对？沉迷在小说里头，活在虚幻的世界里，对吧？但想象力呢，对人真的很重要。不但如此，对于你今天如果去学任何的学科来讲，你没有想象力，你是没办法学的。我曾经有一次，我辅导就是那个教就是本科生的时候，有个学生来。来就是他就说他反正那个学那门课很 struggle， 然后他来问我，我就给他解释了一下，就说是他说他读怎么就读不懂啊什么之类的，我就告诉他说，你看没有，当这个我们是搞有机化学的，你把这个弄了以后，他告诉你，实际上是一幅图画，这个电子的轨道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就在讲这个事情，对不对？就在讲这个事情，我跟他解释了以后，哎，他就明白了。我说其实你回去你读任何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这个，否则那个读完了那些字眼，谁还记得那些字眼？你是读完了要让那个东西成为你内心里头的一幅图画，对不对？我在这里找了一个关于这个想象力的一个定义啊，发现英文的很会定义啊，英文很会定义，翻译出来呢，我这是我自己翻译，就比较复杂了。它是 the faculty of imaginingOr of forming mental images or concepts of what is not actually present to the senses. 这定义真的很好，翻译成中文是很复杂的。心思或者头脑里形成的并非当下通过感官得着的画面或概念。明白了，对吧？就内心里形成这样一个图画或者概念，但这并不是当下直接通过感官得着的。如果直接看到感官得着的，我眼睛看见这个窗帘，这不叫做 imagination， 对不对？这叫做视力，对不对？但是当我闭上眼睛或者我离开这个的时候，我在头脑里头继续想这个的时候，我发现哎，它的颜色，它的样子，对不对？大概质地你还是知道的，对不对？这叫做想象力了。所有人都靠着这个想象力生活，对不对？然后呢，底下当然说 the actual process of forming such images or concept， 就讲到这个过程了。但是我喜欢这上面的这个定义啊，发现这个上面的定义非常好，等会我们还要来用。圣经里讲到我们的人的内心啊，想象力就在这个内心里头。在耶利米书第23:16，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这句经文很有意思啊，他当然就指出了这些假先知的问题。真正的先知就是说是内心里头领受了从上帝那里来的话或者异象，然后呢把这个描绘出来，他们就成为上帝的一个渠道，告诉别人上帝在讲什么事情，对不对？但他这里说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就意思说他并没有上帝对他讲话，他自己的内心里头想象出来的，甚至可能是从邪灵那里来的，对不对？但是同时呢，他也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上帝怎么样对我们讲话，是不是通过我们内心里头的这一个想象的能力？但是我其实你不能说想象力啊，为什么中文这个词想象力啊，都让你感觉到是我自己去想的一个东西。这就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定义 ，the faculty of imagining or forming mental images or concepts or what is not actually present to the senses。这个定义里头就包含上帝对我们说话的这个意思了。当上帝对我说话的时候，通过他的灵在我内心里头有一个意象，有这个话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从感官来的？是不是当下我感官得到的？不是，对不对？是从哪里？是从灵里头所领受的，对不对？所以呢， 这个呢是在这个 imagination 里头，但不是中文我们人每次想到想象力的那一个意思，因为我们定义想象力没有考虑到上帝通过我们的灵也可以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的定义就是自己想出来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想出来的，那自然就是没有意思的了，对不对？没有意义的了。但是呢，上帝对人，他出于他的口，他对我们的灵说话的时候，他就可以给我们一幅图画。而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就是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就是说一幅图画胜过千万句言语，对不对？就是说他一下子描述一个图画里头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在里头，你慢慢你才能够体会的。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有的时候当然有些经历就是有些意象不是上帝直接给我的，或者很多都不是上帝直接给我的，上帝借着其他人给我的，我有时候过了好多年才明白，哦，原来他是说这个意思，对吧？底下这是负面的，如果你是看负面的，你倒过来你就知道正面的怎么来应用。在创世纪6:5，耶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说的 ，Every imagin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his heart was only evil continually。这就是讲到人他内心里头啊，他败坏了之后，常常有邪灵给他一些这种错误的这些思想，他总是在想着这些事情，然后总是要去做这些事情。当时人败坏到一个地步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那今天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里头来讲，如果我的内心里头能够常常领受上面所给我的这些神所给我的这些正面的东西，那是不是我的生命就完全可以向相反的一个方向，向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底下耶利米书7:24，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他就是说 but walked in the counsels and in the imagination of their evil heart。 他就告诉我们，人外面的行为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会觉得有的人啊很偏执，哎，就那种很偏执，就是说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你这就是他明明是陷在错误当中，但你给他说讲得很清楚，他好像明白了，但他自己去做的，他还是照他错误的方式来做。原因出在哪里？就是他内心里头啊，这个东西变成他内心的一部分，他今天就照着自己内心的那个东西去做。这个东西就是说他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别人怎么样给他劝说都很难劝说的，劝说得了的。这是负面的。你现在想想，如果正面的东西让上帝的话，让他的那些思想在我们里面，这将会起到多么重大、多么正面的作用，是不是？如果我们人不明白这么一回事，我们人常常喜欢说，我没有去跟上帝配合，让他来改变我的心，改变我内心的愿望，改变我里面的这些观念，然后想要在外面努力去，不管是遵循上帝的旨意，或者是努力活出恩典信心的生活，你都会发现没有用的，必须要这个内心里头来被改变。然后在这里我也给一点例子啊，在约珥书2:28，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这里说少年人要见异象，异象实际上就是根据刚才所说的上帝放在我内心里头的那个，我们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 imagination 啊，只是说不是通过你的感官获得的这个图画，而是从上帝的灵所来的。他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当他把他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可以发生。他不管是通过异梦的表现，还是通过异象，异梦就是说在你睡觉的状况下领受到的，对不对？异象呢，就是你清醒的状况之下领受到的，但最终来讲都是上帝的灵浇灌，或者他用他的灵来对我们的内心说话，内心里所领受到的从上帝那里来的信息，对不对？然后呢，这里头有一句，这在箴言4:20-23，他说，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当然这个他的啊，这里是指话语，对不对？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当然这是得着 them 或者 words， 对不对？中文很有意思，哎，他的，我现在想中文碰巧呢翻译了一个
其实是很 biblical 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因为道就是神，对吧？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真的得着他的就是得着基督的。可以这么来讲，如果我们今天去读圣经啊，在今天这个时代，恩典的时代，如果我们去读任何一段圣经，最终来讲没有读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什么事情啊，那还没读到中心呢，对吧？还没有真正读到这个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你只要读到基督了以后，我们就明白我们读到的是住在我里面的那一个基督，所以就是关于我的，不光是关于基督的，也是关于我的。当这样子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他说就得了生命，基督就是生命，对吧？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耶稣基督就是 healing。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前面用过这句话，他这里就告诉我们，你看没有，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最终来讲你要读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然后读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福音告诉你，今天住在我里面的就是这一位，同样这一位神。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有权柄有能力，今天活在我里面的这一个，而且真正的我就是在他里面的那一个心灵，就是这样子的特性的。你常常在这读的时候，是不是就等于常常认识我这个人在基督里头这个心，我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的。如果不是圣经来告诉我们，你我没办法知道的。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你知道吗，今天的这个新世纪的那些思想，他们也想一些好像类似的，他们在想象，他们的想象有点像那个什么星球大战的那个想法啊，就意思说有个东西叫做 force， 对不对？有个东西叫 force， 然后今天这些 Jedi， 对不对？他们就可以 have access， 能够知道怎么样去使用这个 force， 中国人可能讲气吧，然后用这个东西，然后就能够怎么样？但他们的问题在什么？他们的问题，他们首先自己是想象自己是这样一个状态，他们都不通过耶稣基督，不通过上帝所设立的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想要自行去解决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自救的方式。最终来讲啊，接触到的东西，接触深了以后就是邪灵。真的接触生了就是邪灵。但在圣经里头他告诉我们，他有一条上帝所设立的唯一的道路，我们可以借着他到父那里去，就是耶稣基督，对吧？大家已经听到这话了。最后一段经文我在这里用的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到二十节啊，这里是使徒保罗给以弗所的信徒的一个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然后底下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照明你们的心中的眼睛啊，这个心中啊，中文翻译成心中啊，希腊文叫 dianoia。 这个东西呢，我现在看呢，就是内心的这样一个功能啊，英文翻译成，把这个就翻译成 understanding， the eyes of your understanding being enlightened。 总之来讲，就告诉我们，上帝的灵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头的那个眼睛就打开了，或者擦亮了。就是有着这个眼睛看见了以后，你才能够明白他所讲的是什么东西。这个道理啊，不光是在圣经里头，你今天去学任何一个东西啊，什么时候就要学懂了。我刚才不是说嘛，要形成这个头脑里头要形成这幅图画。这为什么英文说懂了以后叫做 I see，对不对啊？我看见了，这个是用内心的眼睛看见了。如果你内心的眼睛没看见，你会发现你在读一段课文也好，什么也好，文章也好，你读完了就是那些字句单独的那些东西，形成不了一幅图画的，对不对？那就叫没读懂，对吧？所以他这里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你知道这个词，知道，我不知道这怎么读 ，ado， see， 原来的意思就是 see。就是看见，使你们看见你们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当他在描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他要让圣灵来开，就打开或者是照亮我们内心的那一个眼睛。然后当你这个时候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突然看到的这一个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坐在父神右边的今天这个有权柄有能力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活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我刚才讲了，而且我既然在基督里，我既然在基督里，对不对？我在基督里，他是不是在描述我里面这个生命的状态啊？所以呢，借着这样子的圣经里头去读神的话，不但要读，尤其这个所谓，我还是说这个想象力不是你自己的想象，而是上帝的灵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形成的这一幅图画，关于耶稣基督的，是不是我们在用耶稣基督在更新我们自我的形象？说白了，是不是啊？用耶稣基督来更新我们的自我形象，这是不是就叫做成圣啊？这是不是就叫做得启示啊？你知道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多么重要吗？对不对？就是说你怎么样看待自己。他所说的也不是说你今天成天脑子里都在一幅图画在那想着啊，就一直在想着那个。如果你那么去想，你不要想做其他事情了。我们不是那么想的。怎么想的？你就想一想，每个人不是有个自我形象吗？那个自我形象需要不需要你每时每刻去想它？你不需要你用的头脑去想它，它在你的潜意识里头，对不对啊？一碰到这个情况，如果你在这上面很擅长，你马上你就很有信心嘛，对不对？就是你的自我形象碰到这种情况，它自己就调动起来了，你就很有信心，你就很游刃有余，你就去做了，对不对？因为你内心里是这么看自己的，今天又碰到同样的情况，你不觉得有什么挑战。但如果你的自我形象里头碰到有些事情，你知道自己失败过很多次，今天一碰到这个状况，一瞬间你根本不需要去想的，一瞬间你就会知道说，哎呀，我不行。你内心里头的那个东西那个自我形象就开始发挥功用了，对不对？然后你就会不自觉的去避免这种状况呀，或者是你就很紧张呀，或者你的发挥就很差呀，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吧？就自动就开始表现了，对不对？所以他所说的用基督来更新我们的自我形象，也是说这个不是人自己能够做得到的，是上帝他的圣灵借着他的话。当然我们一定要重生之后里面有基督这个生命，这才是真的。然后他的灵借着他的话在我里面来更新我的自我形象，以至于有一天你内心的深处那个潜意识里头，你就是这么看自己的，耶稣基督就是活在我里面。保罗就讲到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觉得他是编出来的吗？他就是这么看的。所以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不对？所以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对他来讲，内心的深处有了这样一个启示，有新的在基督里头的自我形象，他今天面对一切的事情都是有着上帝的大能大力在他内心里头运行，让他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头，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谢你，因为想到说借着你的福音啊，借着耶稣基督，你成就了何等伟大的救恩。我们每次多知道一点点，我们都知道这里头真的是何等奇妙，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这宝藏是何等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所做成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善，在耶稣基督里头把我们塑造成了何等样的人。说我们真的知道一点点，我们不得不来感谢赞美你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想要有个好的自我形象，想要让我们自己的人生能够凡事顺利，想让我们的事情人生当中各样的事情亨通。说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你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所要做的就是，如果我们已经重生了，就是让主你的话语真的能够进入到我们内心，让我们可以去领受，让主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耶稣基督实实在在地活在我们内心里头。主要你来继续来帮助我们，不管我们今天对你的福音认识有多少，我们都仰望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带领我们继续往前。
真是让主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好让主你自己得到称赞。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